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中的歌词，在中国已经流传了半个多世纪。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知道，这是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铁道游击队》中的插曲。而电影是根据作家刘之霞1954年出版的同名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改编的，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将《铁道游击队》与山东枣庄联系在一起，这可能让许多土生土长的枣庄人感到郁闷。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潘福安萌发了创办《铁道游击队》展览馆的念头。
这一步上学了哈，包括参加工作以后呢，都会记得互相之间同学会干什么，有种垃圾下来，我想来了，那种垃圾背景那一上来的，咱也想跑咱家去，那地址哪个找我的？你找找是什么地方？哪个省？你不知道？但是我就问，找找是铁，知道铁道游击队吧？他知道。我找找叫找找铁道游击队，俺家，又他们都会的。
潘福安今年60多岁，退休前是枣庄市国土资源局的高级统计师。潘富安说，他年轻时有次出差坐火车，在火车上与其他旅客攀谈，说起枣庄和铁道游击队，很多人以为铁道游击队的故事是小说作者杜撰的，这让潘富安感到伤心。潘富安决心开始搜集资料，义务宣传铁道游击队的事迹。现在人们所熟知的铁道游击队最早成立于1939年，当时叫做枣庄铁道队，隶属于国民党第五战区的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八路军115师进驻鲁南后，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改编为115师苏鲁支队，枣庄铁道队的正式番号也改为鲁南铁道大队，成为活跃在津浦铁路线上的一支秘密抗日武装。小说和电影《铁道游击队》问世以后，人们就习惯地将这支部队叫做铁道游击队了。由于当年的队员大部分已经牺牲或者病逝，少数健在的都分散在全国各地。此后的20多年里，潘福安利用出差和休假的机会，行走于10多个省市，走访了几十名当年的老队员和亲属。到2000年时，潘福安已经挖掘、搜集和整理到了铁道游击队的实物、史料等大约1000多件。民政部门批准了潘福安建立枣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的申请。展览馆虽然成立了，但这只是纸上谈兵，因为潘福安没有固定的场所。但是此后的10多年里，每逢节假日，潘福安就把自己的展览馆搬到公共场所进行义务巡回展出，并且自己担任解说员。他的流动展览馆随着他到过部队、工厂、学校和公园，他的展览馆到过北京、天津、南京和吉林。他还把搜集到的100多件实物、史料无偿捐献给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馆所。直到2014年，枣庄当地政府在枣庄东湖公园为潘福安的展览馆提供了固定场地，这才让这座四处漂泊了10多年的枣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有了自己的家。虽然有了固定场所，潘福安仍然坚持自己义务管理讲解，而且不收门票。潘福安为自己的事业乐此不疲，对铁道游击队的历史、人物和战力如数家珍。一有参观者进来，潘福安便一个人忙前忙后认真解说，生怕遗漏了哪个细节。他对铁道游击队是那样的热爱和崇拜，甚至将自己手机的响铃都设置成那首几乎人人会哼唱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潘福安最愿意给参观者讲生怕遗漏的故事，是铁道游击队沙沟火车站受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递交了投降书。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敦促华北华东日军立即放下武器，向所在地的抗日武装投降。驻扎在枣庄一带的日军拒绝向铁道队缴械，并且乘坐铁甲列车逃跑，但是被铁道队破坏铁路，拦截在铁甲列车上。
最后没办法，在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下，他不得不投降了。可是呢，他有将近2000个人啊，他铁道队早是不如北人，怎么办呢？就给陕西合作，陕西派一个警卫连，全国穿着八路军的衣服，铁道队受降。他受降的是一条队一条队的，放了枪，被枪换了以后，1300多人，从下午一直到晚上8点钟才进行10万，近2000个日军人的正规部队上不如北人那个营地里投降。这个不过在中国看来说，这个认识呢，也应该是一个警戒战力。
经过20多年的艰辛，潘福安现在终于如愿以偿地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枣庄，知道了铁道游击队。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山东枣庄报道。